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尴尬实在是太尴尬了。上一期刚说了新领袖子承父业继承了伊朗大统，第二天你告诉我本来该出来讲话的领导人不能出现，因为在他爹被送走的时候他受了伤，波及了腿，现在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，不方便出来见个。不是朋友，那你这不还是个影子领袖吗？合着指导思想都是在梦里下达的。这话可不是本频道瞎掰。凤凰网的战地记者李瑞参加了伊朗政府的最新新闻发布会，本身啊是说要领导讲话的，新华社也都提前预告了，结果人家根本没出现。再看一下会场这环境，妥妥的战损风。不得不说还是挺佩服这些奔跑在前线的人的，毕竟人都一条命，谁能不怕呀？比起这记者大姐在家里天天指桑骂槐的胡锡进就显得很猥琐，字里行间就一个主旨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又赢了。而回到伊朗这个最高领袖的选择也让人觉得挺迷惑的，如果选这大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半梦半醒了，那何必把他推到这风口浪尖呢？最合理的解释是先把他放到前头当靶子，万一嘎嘣了就说是对面阿美利卡干的，这不又能团结一回民众了吗？而伊朗现在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呢是把流氓战术发扬到了极致，强硬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。它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嘛，就是拉所有人下水。毕竟如果伊朗安静地完成了政权交替，国际上不会有一点声浪，就跟委内瑞拉似的，甚至于全国人民还欢欢喜喜的过大年，迎接国际市场。所以伊朗他不要双赢就要全输，把设备都炸了，船也不让走了，金融一震荡，各国能源一短缺，你们不都得天天盯着伊朗怎么说吗？目前对方放出的消息是禁止一切敌对势力相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，至于敌对势力是谁，怎么定义的，伊朗方面表示任何阿拉伯或者欧洲国家只要把美以的大使驱逐了，从明天开始就可以完全自由的通过海峡。好家伙，这范围规定的还挺严谨，是打定主意想把阿美利卡的势力从中东彻底清出去。他自己呢也知道这事儿的可能性其实为零，其他国家不会陪着他胡闹，于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悄悄的开始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，大有一种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架势。但舆论场上不能输啊，伊朗还是积极主动的向外释放了强硬信号。这不，伊朗总统这回就发社交媒体劝各国好自为之，连标语都弄了6个语言的版本，什么波斯语、英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、法语和中文，都表达了一个思想：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成为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之道，要么就成为好战者的失败和苦难之道。这措辞啊，中国方面一定给润色了，不然怎么能做到对仗的这么工整？但说实话，嘴硬虽然爽，但你也得掂量掂量现在还剩啥牌。伊朗虽然现在还没弹尽粮绝，但一直被人锁了领空压着打，炸得跟筛子似的，也确实除了消耗没什么别的优点。而霍尔木兹海峡虽然重要，但不是唯一的，因为中东方面已经开始通过管道向红海方面的港口输油，这地儿或早或晚都得绕开。谈得早了叫和谈，晚了可就变秋后算账了。于是今天伊朗就借伊朗驻华大使的口说出了自己的和谈条件，第一个是终止战争，并且由发动方先停止，第二个是回到谈判桌前，但因为美伊之间的信任已经破裂，必须有一个牵头的大国在中间做保证人，否则不能实现，而第三个就是许愿世界和平了，不是抵制单边主义，推动多边主义的发展。好家伙，你听听多么纯真无邪。但这事儿有点讽刺，驻华大使嘴上说希望中国发挥积极影响，但不仅没让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，也没让中国在原油这儿讨到半分好处，中国人民还是喜迎了油价上涨，很多老百姓是一个头两个大，果然是天下大事都与我有关。而伊朗的和谈呢也没让中国牵线，转头他就找了隔壁大俄，嘿，普京这国际影响力还是可以啊。 但很遗憾的是，伊朗找错了人，普子根本不想让这场战斗结束。毕竟看来看去，他确实是最大的受益人。本身阿美利卡盯着他跟乌克兰的事，欧洲动不动还志愿武器金钱，搞得大额国库亏空。现在可好，本来该支援的东西全砸伊朗身上了，连定点盯梢的萨德都搬走了。建国同志每天面对各路记者不胜其扰，根本就没人管大俄还进不进铁锅。伊朗拖得越久，大俄的版图就越是没有疆界。现在据说本来挺火的俄乌又开始查价，小泽哭诉我让大家看一看他。但是这油短缺的火已经烧到后花园了，确实没人能顾及到他了。小泽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成长，而伊朗这边也面对着属于他自己的舆论塌房，顺便又把央媒的爆料给拉下水了。这不是女足亚洲杯在澳大利亚举办吗？伊朗女足拒绝唱国歌，当时中国电视台说这是为了自己家人在饱受战火里痛彻心扉，选择不唱。可实际上人家是对现在政府表示不认可，这是无声的抗议。所以事发后，伊朗国家电视台直接给人家定性成了叛徒，说人家的表现不光彩，并且多次施压他们在伊朗的家人。你就想这踢完球回去还能有好？按照伊朗的法律，这玩意儿最高可是死刑。所以当伊朗女足队坐大巴离开的时候，很多在澳洲的伊朗人就喊着救救我们的姑娘的口号，希望他们能留下来，别再回去受苦了。一共有五名伊朗的女足队员接到了家人的紧急信息，让他们别回去。于是离开了的球队呢，毅然向澳洲寻求庇护。本身一开始澳洲政府没打算接这个烫手山芋，结果川建国直接发推文表示，你们不收留就给我送阿美利卡来，我收留。好家伙，这你让带手的脸往哪放？接受，通通最快的速度接受。你说这么一弄，三个月之后的世界杯，伊朗男足还能不能去参赛？去了，万一再来这么一出，伊朗就彻底成笑话了。而如果不去，这不明显是心里有鬼吗？损啊，太损了。不过这还得插一句题外话，就伊朗这个地方，好球员的数量都比中国多，而且常规的国家队主力都在欧洲踢球，这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再反观中国足球，一个个踢的都活该被炮崩啊。可能是因为女足这事儿实在太丢人，伊朗方面立马安排了感动伊朗事件，并且很巧的，在中国媒体在口岸采访的时候，就这么华丽丽的发生了。一个伊朗青年站在土伊边境上，热切地表示，说自己在德国生活了12年，并且已经拿到了德国护照，但前两天听到伊朗打仗的时候，立马收拾行囊，打算回来报效祖国，并且他说，他不打算再回德国了，要用生命去守护我的国家。朋友，这时候就适合用古爱玲那句著名的提问 ,Which one?你要是这么爱伊朗，换什么国籍？国籍你都换了，回国不怕被当成特工给突突了吗？你说你要是普通百姓吧，十几年从伊朗他就跑不出去，可你要是个二代三代吧，你爹打死也不会同意你回去搅这个粑粑盆子的。所以横竖来看，这都是演员。行，不错，为你转身了。中国有陈平那样在阿美利卡享福却忽悠百姓说中国2000块购买力强的中间，而伊朗也有自己的衣襟，并且还成了中文互联网上挺大的博主。这个叫 AJ 小外的伊朗人这几天算是点燃了中国网友的愤怒。怎么回事呢？哥们儿自己在中国吃香的喝辣的，看着美女刷着手机，张口闭口就是伊朗最棒，不怕牺牲。为什么？因为普通百姓的命不是命，更何况他们根本没有执行权，哄骗着就成了帝国的垫脚石，下到8岁上到80都能扛着地雷跟敌人对轰，人家排雷靠设备，他们直接用人。这事儿新华社当年也都报道过，都觉得能干出这事儿的他肯定不是正常人。这么多年局势不仅没好转，反而更严重了。关键是这哥们说话的时候沾沾自喜，视人命如草芥的样子，却让人想到了很多的二代。结果一看，这哥们还真是微妙，他不仅不是纯伊朗人，而且爹妈说法语，妥妥的伊朗前贵族。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，他爹就来中国做生意了。你就对比一下，中国早期能出国做生意的是什么人，就都明白了。为什么人民困苦的时候他能起于一时？为什么百姓收入如此之低还要接受制裁，他却能豪车名表小烧烤，视金钱如无，但是吸着所有伊朗老百姓的血养出来的蛀虫？而伊朗这样的二代有多少，在外面表面看着所谓政权的伪光正，老百姓却在家里食不果腹。别说外面的世界了，连网都天天给你断了。没人知道这场仗会持续多久，或许会像悄无声息的开始一样突然默默的结束。而川建国已经表示啊，处理完伊朗就会去解放古巴。哈瓦那的民众们已经开始敲锅抗议，这么多年民众对于政府的无能和共产主义的配给制深恶痛绝，都想拥抱自由世界。而他们的总统据说已经想开了，开始和谈了。一个是有伊朗在前头做反面典型，另一个是国内的石油确实不多，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，还不如争取个主动。世界变局如何变革，让我们继续啊，拭目以待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伊朗一边放狠话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，一边寻求和谈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古巴人民期盼王师让领导先走的制度能帮古巴人民获得自由吗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恩，下一期见，拜了个拜。